大家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那个，昨天晚上我在群里发了三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睡着了吗？我们看一看有没有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文化，福音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我不知道谁能帮助，昨天是不是大家睡得都挺好？
说说吧，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就好消息，
就是讲耶稣降生啊，来到传福音给妈妈们听。那讲到那个文化跟那个历史啊，什么文化跟福音？什么叫文化？文化我想了想，是譬如说是一些习俗吧，一些生活的习惯，还有就是语言啊，语言跟文字啊，那就是文化。那跟福音什么关系呢？就是好像我们要传福音，要了解当地的文化、他的语言。好像以前他身胎的就来到中国，他要了解中国一些文化来传福音，比较有果效吧。
谢谢谢谢，基本上把我们今天的问题都概括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下课了？Avery 肯定不答应。OK， 那我们今天还是我们今天就来再深度的谢谢海山的分享哈。我们今天来再深度进入这个福音与文化的这个课题，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哈。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一起探讨福音与文化这个课题，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在学习中了解你对世界的计划，明白你对我们的带领，愿我们的分享都在你的心意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OK， 先声明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其实相当于是我们的学习笔记哈，是我们的思考，就真正的真理其实都是在圣经当中。所以我先给大家看张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张图，有没有见过这个地方，这是在 Chinatown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游记对不对？但是大家在看这个西游记，就感觉这个唐僧有点像不像我们公司的印度的 manager。 所以这个我当时看了就很困惑，我觉得说哇，唐僧他爸妈是印度人吗？他回去取经是顺便寻根吗？然后这个孙悟空看像不像一个机器猴子？然后朱武能像不像一个那个 gangster？ 然后沙悟净更出乎我的意料，帅哥一枚，哎，然后呢，而且你看这个眼神就是透露着不服，哎，就是好像那种有点像那种 rapper 那种感觉，就好像说别拿我当哑巴，那是我不想吵，要不要扁担扫一扫，打你乱蹦乱跳耶。就有点像这种 rapper 的感觉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哎，这个西游记怎么到了旧金山就成了这个样子了？所以看到这种就是西游记的人物在美国街头文化的这种重新的塑造。所以我们也许觉得是文化的误解，就像我们吃了左宗棠鸡，我们觉得说左宗棠会不会是美籍华人呢？所以这鸡怎么那么甜呢？所以其实这正是体现了这个文化的迁移和意义的变异。文化它不是一个静态的，而是被不断的会拆解重组再诠释的这样一个活体系统。一个本地的英雄神话故事到了另外一个文化的语境中，可能就被当作一个时尚的符号啊，幽默的表达呀，甚至某种政治隐喻。所以这种现象在跨文化的传播中就是并不少见。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也是正是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文化的张力跟重构的能力，我们传福音的信息很可能被左宗棠激化。所以也就是说，人们接受了我们的信息，但可能是误会了它真正的意义和来源。 OK， 大家认识这个甲骨文吗？这个字是一个，左边是一个头朝上的人，我也不知道为啥叫头朝上，但是他们解释就是说，左边是个头朝上的人，右面是一个头朝下的人。这个 表明两个人变位了，一个是上，一个是下，对吧？那这个字呢，就是化字，文化的化字，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事物就从头朝上变成了头朝下，这是一个变化。化学对吧，我们叫化学，化学什么，就是研究物质变化规律的学问，叫化学。所以再看一个字，这个字，这个比较容易认对吧，大家知道是什么字吧，文字。那个文字是什么意思，你看文，它的意思就是文，就是那个文身的那个文，文路的文，本来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个像一个人对吧，头胳膊腿，然后中间在身体那个地方有一些纹路，就有一些纹身。那有很多种解释，但是我今天分享给大家一种解释，就是说以前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它都是母姓氏族社会嘛，就是这个女士比较适合于采摘，然后就是在那个地方有村落放在一起，然后男生都出去打猎去了 right？ 那生下的孩子呢，基本上都是女性在这个村落里抚养，那长大以后这些男生也要出去打猎，那他怎么知道他是哪一个爸爸来的呢？所以就有一些纹身，然后就是这个就是表明说 OK， 我们是这个群体的，我们是这一宗族下来的。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其实就是知道说这个纹其实是一个群体的需要，就是这一个群体是一个同一个宗族对吧。所以文化，哦，这个是后面的那些甲骨文，还有那个它的那个变动哈，金文是刻在那个就是那些鼎上的那些字，铁器上的字，对吧 ？OK， 所以文化呢，其实是决定一个人怎么思想，就是怎么生活，怎么表达，它是由一个群体的这个结构。然后呢，这个群体的结构，它在这个学习中，它把这个人变化了，哎，所以文化是一个群体或者这个社会在长期历史的发展中形成的信仰、价值观、语言、艺术、习俗、社会结构、技术和行为规范的综合表现。所以文化是学来的，你小时候读《三字经》，对吧？然后我。就觉得说哦，人之初性本善。如果你小时候读圣经呢，你就知道人性本恶。然后呢，这个，所以文化呢，它还影响个体的思维、行为和方式。那你用筷子吃兰州拉面，那我们的孩子用叉子吃意大利面，对吧？然后呢，文化它还是动态的。它是随着历史技术发展和跨文化的交流会不断的演变，所以文化它不仅是过去的遗产，它也塑造着未来的方向，它是可以变化，它是动态的。所以这个前叫塔尔伯特神学院宣教系主任有个叫劳埃德奎斯特说，英文中大概没有哪个词比文化更全面，但我们讲的是中文，我觉得比英文还全面。也没有哪一个学科比文化人类学更复杂，然而要有效地向不同的民族传递神的好消息，对文化含义的透彻理解是前提条件。加州的福勒神学院跨文化传播与人类学教授 Charles Craft 对博士他对文化的描述说，文化是人类学家所用的一个术语，用来指代结构性的习俗以及背后的世界观假设，这些构成了人们生活的指导原则。文化包括世界观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存设计是他们应对生物、物理及社会环境的方式，他们是学得来的。模式化的假设就是世界观概念与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的物质成果、物质文化。所以文化呢，就决定人们怎么思想、怎么生活、怎么表达。OK， 我们可以看了这个图哈，你在做什么？这是你的行为 ，right？ 然后，什么才是最好的，或者是 好的，这是你的价值观。然后哪些是真的 ？True or false, right? 这是你的信念。最核心的部分，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 real 的？这个是你的世界观。所以啊，信念，这个我们看到的信念，这个已经非常重要了。它对这个某个命题、价值或事实，它的接受和确信，常指具体的认知的判断。True or false 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世界观是人们对现实、人生、真理、时间、存在等重大问题的整体看法，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框架，这个才决定了我们怎么看世界。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啊，我们在手机里看到的，这是真实的世界吗？或者我们在新闻里给你推的那个 AI 推给你的那些，是真实的世界吗？然后这个芬兰政府哈，2024年8月份，他推出了一套新的识别网络信息的媒介识读教材，他免费发给每位9年级的学生，帮他们识别假新闻、解读媒体信息和提升判断能力的技巧。我觉得美国我们也非常需要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一个朋友他已经在跟芬兰政府那边联系，他就说希望说拿到这个教材，然后他想把它 promote 到美国这边来。那芬兰政府先回答就是说他们在找一个机构叫 officially 来翻译这个成英文。那如果说他拿到，我跟他讲，我说你也给我们一套，看我们教会看看有没有需要，就是说教孩子们来辨别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不见得是真实的，我们要有这种分辨能力。在希伯来书上11章1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就是说什么是真的，是出于信念。而神创造统管救赎这个世界，是我们所相信的事实。改变一个人的信念不见得能改变他的世界观。所以有些人接受福音的信息，但是呢他的世界观没有改变，因此他的行为、他的价值观也还是没有改变。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困惑说，哎，这个人不是已经信主了吗？他为什么还是这样子呢？没变呢？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没有变。所以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在跨文化的这个宣传和传福音的工作中呢，我们要关注的不单是他信念，不单是他信念的转变，而是他背后的世界观体系。在这个有时候人们就忽略了世界观的重要性，因此呢，就是宣教士会对自己没做出的努力没有得到结果感到灰心。其实我们都知道，改变世界观根本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的，对吧？是一个长久的过程。这是昨那个雪松也分享的哈，英国宣教士的马里逊，他是是第一位来这个就是来中国宣教，对吧？他在澳门。然后他也是写的这个圣经的，翻译这个圣经的。这位大家认识吗？
徐
啊，姓梁，叫梁发。他是梁发，他是第一位受案例本土基督教的传道人。他原来是一个在广州的一个印刷工，然后他就帮这个马里逊印刷，然后后来他其实他的中文底子很好。然后他后来就信主以后，然后他就成了我们这个中国第一个是案例的本土的传道人。那他写了这个梁发你们可能不认识，但是这个书你们应该大家都知道，《劝世良言》。看到《劝世良言》想到谁了？
洪秀全。
对，这个《劝世良言》呢是这个洪秀全是这个梁发写的。他当时写的时候就是这个分小册子就广发，他是劝人悔改，信靠耶稣，远离偶像崇拜。他真是就是这个还是非常符合圣经真理的，对吧？但是洪秀全他经过几次科举失败，心情非常沮丧。这个1836年他在广州的街头上拿到了这本书，但拿到以后他没有仔细阅读，就放在那儿了。然后1837年的时候他生病了，他病重的昏迷的时候就说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异梦。 这个异梦在中国历史上叫做丁酉异梦，就丁酉年，那年叫丁酉年。所以在丁酉异梦中，洪秀全梦到了一位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一直拖在腹上，相貌魁梧，身体高大，坐庄严肃，衣袍端正，两个手扶在膝上的爷爷。后来呢，他又阅读了这个梁发的劝世良言，洪秀全认定说他梦中的这个老人就是基督教中的上帝。所以在太平天日中，他就称这位老人叫做天父上主皇上帝，所以他后来创了一个拜上帝教，对吧？然后按照这个，在洪秀全的梦里面，这位上帝不仅有样子有形，而且还有妻室、儿子和家庭。在他的里面，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长子，他是老二，所以他说耶稣是他哥。然后后面还有三子四子，都是分别是太平天国的其他天皇、其他王。OK， 所以他自称说自己是耶稣的弟弟，他要奉上帝之命在地上建立太平天国。我们听到天国这个词就很亲切，对吧？然后他要创立太平天国。所以洪秀全和他的这个拜上帝教呢，最后就发展成为这个太平天国运动。这个运动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充满张力的这种历史。他是号召民众摧毁偶像、禁烟、倡导平等和社会改革，这些都是还是蛮进步的哈。至少说这些口号在当时这个内忧外患的这个清朝社会中引发广泛共鸣，所以迅速集聚了大量的追随者。英国人开始误以为这是一场将中国基督教化的伟大运动，所以当时就是在英国引发中国热，很多宣教士就怀着希望来到中国。然后但我们现在知道说太平天国根本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对吧？而是一种融合了圣经语言、儒家思想、民间信仰的这种杂糅的体系。他们的世界观并没有因为福音被更新，而是用上帝的名义继续就是自我称王的这种文化。所以其中这个最讽刺的就是这个他们内部的这种属灵的操控跟政治斗争。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有东王，对吧？叫有四个王，东西南北，反正有个东王叫杨秀清。杨秀清他就说，他自称说我可以直接接受到天父的信息。你是老二，对吧？是耶稣的弟弟，我直接可以接受到天父的信息，经常天父附体，然后宣称传达上帝的命令。有一次他甚至说，哦，天父附体了，让洪秀全当众跪下认罪。那洪秀全虽然屈服，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在1856年的时候就联合北王韦昌辉，然后就发动了天津事变，然后杀了这个杨秀清他的全家还有他的这些党羽20000多人。所以就是从那时候就是基本上这场运动就暴露了太平天国内部的血腥的争斗、权力的争斗，更加摧毁了政治和精神的中心，加速了整个运动的衰亡。所以太平天国他以福音之名发动政权革命，却在本质上违背了这个福音的核心。他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仰改变是要改变你的世界观，是悔改归向基督，并被真理塑造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回归啊，回到神造我们的样式，就是那个头朝上的那个样式，原来的样式，哎，你要回归。但是现在我们再回归的时候，是我们知道我们只有通过耶稣基督这个中保，我们才能回到神的那里去。所以福音，什么是福音？我们知道福音，我们约翰福音3:16，对吧？这个是我们一直讲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有圣经还有一段提到的，就是哥林多前书说，弟兄们，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按照圣经，基督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又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啊，福音其实是透上帝透过，就像刚才海三所分享，福音就是好消息，对吧？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赐给人类的救恩信息，核心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使信他的人得永生。这是我们的福音。大家来看看，这又是个什么字？这也是个甲骨文，猜得出来吗？我们可以看到它到底，把它猜一下啊。这个左边这边是一个祭坛，对吧？左边这个叫什么？徐字旁啊，是一个祭坛，其实是一个。然后这是画的嘛？因为这个我们甲骨文基本上很都是有象形字嘛，对吧？象形字，所以能看出来这个样子。然后右面呢，其实是一手托着这个酒坛子，他去干嘛呢？献祭，对不对？祭祀，他是祭祀。OK， 这个是我们这个福原来的样子。什么是福？是跟神有联系，是献祭，对吧？这是福，而且是双手托着的。OK， 我们现在的福字就成了这个样子了。那我们当然，我听过很多解释，这是一口甜。那可以看到说，这个中国文化的影响说。当然有的也说这个一字其实是上天的赐福，对吧？上天的遮盖，然后底下还是口跟田。口跟田什么？我们中国是这种农耕文化，那大家认为有福就是这么有这个田，在这个大家就是有福，对不对？所以跟原来的福，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相差是甚远， right？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演变。这个甲骨文是这样子的啊，酒坛子，后来他这个手也没了，就是，然后经文上的手就没了，只剩下那个坛子了，然后再往下就成了一口甜了。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文化对于这个人们的这种思想的影响。OK， 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说，我们的福气，我们不是靠一口甜，而是靠十字架。对吧？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那里，回到最初的样子。那我们问题是，圣经与文化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底下是几种可能的观点。第一个，圣经跟文化没关系。第二个，圣经反对文化中的一切。第三个，圣经支持文化中的一切。第四个，圣经对文化中不同的部分有所支持，也有所反对。大家觉得是哪一个？
四，
我估计都能答对，所以我今天也没带糖来，发不了。OK， 那我们如何克服？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穿透这个文化的迷雾，把纯正的福音传出去呢 ？OK， 这个图案哈，这个叫 David Hasselgrave， 他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美国福音派的传教学者和宣教士。他这种叫文化三模型是帮助我们思考跟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框架哈。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上面是圣经文化啊，那上面 source 对吧，是来源，然后这个传达的信息 response 是回应哈，每个里都有这种回应。然后这边是宣教士自身的文化啊，你比方说你从中国去的宣教士，你可能带着中国的文化在那儿，对吧？然后从美国去的华人宣教士又有美国华人文化，有点不太一样，right？ 然后回应者的文化就是你要，就是那些就是未得救的，我们要就是传福音给他们的这些就是未得之民。 OK， 通常来讲说，如果从宣教士的文化直接传给 回应者的文化，这样对不对呢？肯定是不对的，对吧？因为这是你的文化，不是圣经文化，不全是圣经文化。所以首先就是圣经文化它会影响宣教士文化，然后第二个呢，你宣教士的文化必须再回到圣经文化里面，再去思考，再去重塑，然后你才能从圣经文化传给回应者。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要回到圣经里面去，这是一个非常就是重要的模型。就是我们有一些宣教士认为说，我说的东西就一定是真理，但是你有没有回到圣经里面去？有些学者认为，我还可以再加一个箭头，就是当你回应者你接受到这些信息以后，你自己要回到那个文化里面去，圣经文化里面去。所以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十七章十一节，这个保罗就是传福音给这个皮利亚人的时候所做的，他就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时候他又回到了圣经文化里面去了。 OK， 所以真正的关键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回到圣经，我们需要更多的深入的认识圣经，我们要对圣经忠心，相信他讲述人的处境和罪人的盼望时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也不因今天的人类文化学更加精致就以为自己比圣经作者更有智慧。所以我们要常常记住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说的，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当代宣教学者的一个关注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混淆宣教士的文化与圣经的真理。 OK， 当代宣教 学者关心的问题是，来自差派教会的宣教士常常天真的以为自己的文化就等同于圣经真理。关于文化，刚刚我们提到的 Charles Craft 他就说，我们很难意识到哪些是自己的文化，哪些才是超越性的普遍真理。他说我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化中，就像鱼在水中或者我们在空气中一样，我们对它通常毫无意识，太习惯了，就像鱼不知水或者我们不察觉空气一样，已经非常的习惯。我们往往在接触到另外一种文化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他说如果一个人无法借着比较他人的文化而觉察自己的文化，就会面临这样的危险。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回到一种假设，就是有一种假设，就是说成为基督徒意味着在文化上要变得像我们，这是不对的，这种假设是不对的。所以印度的布道家莫迪说，不要把福音当作盆栽来带给我们，把福音的种子带来，在我们的土壤里栽种。所以我们不能把福音打成包，把我们的文化裹在一起来交给这个回应者。我们其实要把种子，真正的福音的种子交给他们，在他们的土壤里栽种。 OK， 这是一种关注。另外一种关注，他的另外一种关注说，让未得之名的文化在实践上变得比圣经更有权威性，就这是一种妥协。就是有些宣教师或宣教学者可能因为过于谨慎对待自己原生文化中的一切，将全部的精力用来批判本族的文化，却没有以同样敏锐的这个度来审视未得之名的文化。或者有些人因为太想热切的希望丧失之人认识基督，就很以务实的态度使对方用对方的文化作为传福音的载体，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属灵分辨。 这样的宣教理念呢，就可能让未得之民在的文化在实践上觉得说他的文化比圣经更有权威性。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所以这种情况发生时就会出现不合圣经的妥协，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宗教混合主义。唐从容牧师说，文化不能高于真理，文化不，福音不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是文化的主宰。就像说这个图好像就是嫁接一样，我们在一个树上，这个文化的树上，我们把真理嫁接上去，不是这样的，不是最后成了一个苹果梨，是又不是苹果又不是梨，对吧？我们不是这样的嫁接。所以福音不是某一种文化的附属品，而是所有文化的主宰和救赎。所以在这个福音跟文化的探讨中，其实我们原来觉得说，我原来看的题目也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像也就是没有什么嘛，只是说我们要适应当地的文化，然后进去传福音。仔细一看那个再读下来，哇，天哪，确实有很多东西引起我们的就思考。OK， 我们下面就两个思考题哈。第一个，在你的文化中有哪些与圣经价值观一致的部分，还有哪些有不一致的部分？第二个，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既忠于福音又不盲目拒绝文化？所以我们可以大家分组讨论一下，一个是这两个思考题，另外一个你觉得在这个福音文化，就是我们刚才这个交流这个分享的过程中，你觉得还有哪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没有看到的部分，希望大家能够也能够知道，或者说你有感动分享的话，也请你分享出来。我们是不是分小组讨论一下，大概四个人左右一个组，好吗？大家自由组合吧。从这边开始吧，我们。来，不要谦虚，不要谦虚。他们都比我还会赖皮。啊，大家好，我们四个姐妹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些 contribute， 都有一些分享。第一题，在你的文化当中，有哪些与圣经价值观一致的部分？大家都觉得说，从小我们就知道要孝顺父母，要有爱兄弟姐妹，然后呢，要感恩，要感恩，就是人家曾经帮助过我们的，那我们有朝一日我们接受过人家的帮助，那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回馈，你知道吗？就这样。然后呢，不一致的部分呢，我们有一些分享，就是我们的分享什么人忘记了？没有吃早餐。
重要组
哦，不对，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呢，就是说像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神造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 talent， 对不对？造我们就是你就是神所造的，你可能对不对？可能数学不好，可是你很有艺术气息，对不对？然后呢？然后我再说我了，就是，然后，可是我们中国的父母，我们从小的教育，我们的文化就是一定要读书，不管你是谁，阿猫阿狗或是什么，反正都每个都要读书，每个都要念名校，然后都要光宗耀祖，男的最好当医生，女的最好当老师，都是这样的一个平头式的一个期许，这是在我们文化当中，对我们来说是跟圣经的教导非常不同的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你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既忠于福音又不盲目的拒绝文化？那我们有姐妹分享到，她在她的工作，她的 office 是在 San Francisco， 那你知道 San Francisco 就很 liberty， 很多的女同性恋者或是男同性恋者，然后我们的姐妹呢，她们在她们的 office 里面，自己的 coworker 里面就都有 OK， 小小的办公室七个人里面就什么都有，然后所以她们也会有一些客人过来来需要他们帮助的啊，来需要医治的，那我们姐妹就是说，
他就是虽然我们是他是基督徒，他不赞成，但是他还是用一个接待，一个能够接受他们，就是说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然后还是神爱所有人嘛，他是用这种爱来还是帮助他们，帮他们治疗，你知道，就是一个不盲目拒绝文化这样。然后呢，还有另外就是我们有姐妹提到，她最近刚去一个迈阿密的那个活动，他们是学那个舞蹈的。后来以前都不知道，以前觉得哇，那个 instructor 是他的一个 follower， 你知道，他就是迷妹，你知道，就跟过去。后来在那当中才发现说，哦，他们也是同性恋者。然后他就觉得那个礼拜就非常的很不舒服，就是圣灵的那个光照，是不是就在他里面？他就突然觉得很不喜欢，很不自在，就在这样一个团体里面一个活动这样子。但是呢，他后来想，就是说，对不起，你后来想什么？
不是，我今年参加了，回来后就没有洗了，就是在云见看不见的东西。然后明年他们也有这种活动，他们就是什么 Rainbow in Every Community。当然我当时就决定我明年就不去参加了。但很多人就问我，你明年去不去？我就说了，明年就不去了。就是一个就心灵里面从来没有的那种喜乐，因为我当基督徒了，就是这么几年来，就是就不知道哪来的，就是有喜乐，但这个喜乐帮我拿走了。
你看，短暂的失意可以鼓励那个组员马上分享，多好！好，我再分享我自己的，我自己讲的我就很短。就像我们隔壁，我们住在当布林，那我隔壁都是印度人，我两边都是印度人，那他们。其实他们很多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教，他们就像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从小就是拜拜啊，然后祭祖，他们也很多不知道。那他们很多节日，什么 light 什么光节，什么女儿节，那我们是基督徒，他们都知道，因为每次我们家果子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都会分发。那虽然我们信的是不同的教，虽然他们也是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就是爱分享，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这样。那所以一开始过来一起当邻居，前面两年的时候他们都会请我们去 celebrate， 还会送一些小礼物啊什么什么，特别邀请你去。现在他们都不会了，现在就是彼此尊重，然后这就是跨文化，你知道吗？那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讲说，哎，我们去教会啊，教会有什么活动啊，这样。只是我一直还没有试着跟他们传福音。好，这就是我们这组队第二题的，就是在生活中既忠于福音，然后又不盲目拒绝文化的一个分享。OK，
谢谢，谢谢。
分
享有没
有？这里
不够，这里不够，是因为
没有声
音。OK， 好，我们作业组刚才在讨论的时候呢，其实是对那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就是跟圣经不太一致的地方聊得比较多，因为从中国的整个的宣教的历史，其实曾经在宣教历史上发生很大的冲突的，就是这一部分。就是当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其实包括现在我们传福音也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特别是农村地区，就当你信耶稣之后，他们带来的第一个concern是什么？就不认祖宗了。就是你就不去祭祀祖宗了，你就会觉得说，那你祖宗都不认了，那你这个将来家族怎么办，对吧？所以就会很容易遭到宗族的这种排斥啊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也是曾经就是天主教在明朝清朝的时候在中国的传播遇到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祭祀，然后包括我们刚才小讨论也提到，就是说那个你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中国的传统的节日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觉得说，那这些部分其实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需要很好的去考虑的。那我们刚才小组的弟兄们也讨论的时候，就是说，哎，他们这一代人当然在城市里的基本上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这个无神论的洗脑，所以基本上已经把祖宗那一代的东西给抛弃了。但是在农村里面其实还是很普遍的，比如说像我们老家就是比如说像我们金姓的家族，前些年还搞非常大的这种宗祠，你知道吧，就建那个宗祠，然后上面会描述每一代祖先从哪里来，有哪些丰功伟绩啊什么之类的。那你生活在一个农村里面，一个镇里面，那个规模是非常宏大的，他们建的那个真的就是可以花上千万人民币去建一个宗祠。那
他们肯定就会来问说，哎，你们要不要出钱，对不对？你们要不要参与？你们的名字要不要列在那个宗祠的那个牌位上？这些都很实际的问题。那基本上像比如说我们老家那边温州那边，经过了几代的基督徒之后，基本上就会形成很明显的这个隔绝，就是说信基督的就基本上不会去参与这些活动了。所以我觉得那刚才就是比如说罗宾弟兄也提到，那我们比如说在清明节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去扫墓，对吧？那传统的文化里面基本上就是要烧香，要烧很多东西。那比如说那基督教的基督徒的这个扫墓，我们基本上会去比如说带出鲜花，然后整理一下那个墓园之类的，然后哎呀仅此而已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就在圣经的价值观但一致的地方。当然我们刚才前面主也提到，就是这种孝敬父母啊，然后这一块是跟圣经的价值观比较那个。对啊，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
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哪些是与圣经价值观一样，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比如说孝顺、尊老爱幼，然后还有感恩，然后勤俭，还有家庭观念，我们是很重视家庭的，然后还有诚实、谦逊，这都是我们传统的文化，跟圣经的教导一样的。那不一样的地方呢，比如说在领导力方面。在世界上的领导呢，就是说我有领导的权柄，所以我有这个 power， 你都得听我的。然后呢，就是那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历史历代好像都是这样。但神的这个领导力呢，就是仆人领导者，真是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然后扶持你，服务于人，这是一个领导力。还有一个爱的对象，我们的传统的爱的对象就是爱国啊，爱人民，爱那什么精忠报国呀什么的。然后呢？神的这个爱呢，是爱神爱人，对，然后爱人如己，所以在爱的方面对象方面也不一样。然后还有扶持弱小，然后圣经上说，就是在你是扶持最小的弟兄，就扶持在我身上了。可是我们传统的是孝贫不孝娼，所以我们对贫好像不是很国内对贫好像不是很那个扶持那种感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是忠实于福音又不拒绝文化，凡是跟真理不违背的文化我们都接受，我们都不那什么。比如呢，我们去到一些国外的一些风情啊，然后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什么吃啊穿啊什么的，这些跟真理都不违背的我们都可以接受。对，好，谢谢。
石头剪刀布最方便了。
好，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讨论说其实文化，我们虽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但是如果我们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来自于，其实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对不对？在伊甸园，然后也他有，所以说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圣经或者来自于福音。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其实差不多。那后来是因为加入了越来越多的以人为中心的东西，然后慢慢偏离神，所以说开始服务于人的时候，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因为人的需求不一样，每个地方的不一样。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感觉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说，我们能够有这个分辨力，能够知道说，哦，这些文化里边哪一些是比较符合真理的，哪一些是因为后来慢慢的，因为我们以人为中心之后，我们这些就偏离了神的道，慢慢变成了以人为中心的，像刚才提到的太平天国呀，或者我们也提到这个好多是中国的这种儒家呀，各种各样的文化。实际上我们往上看都是，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去上面，可能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有分辨性的，慢慢的去引导。而不是说啊，只是去拒绝，而是去引导，因为出发点其实都是好的。我们刚才他说，好多的这种文化，好多的信仰，其实它的出发点都是叫人善良，叫人孝敬，哎，都是好的。但是慢慢的这种偏离，所以我们能够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纠正这种偏离，可能这个时候就跟本地的人啊，或者就是传福音的对象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哎，这是一点。那再一个是说我们刚才提到是说 就是说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差不多，就是基本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文化跟福音实际上是不冲突的，而文化呢其实好多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我们是说我们要活出圣经，活出圣经的真理，实际上好多时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更多的表现方式是活在一种文化里边，而不是活在圣经里边。圣经说慢慢的会，当我们想用圣经指导我们生活的时候，它可能会中间有一个载体，中间一个过渡的过程，会慢慢的把真理变成更符合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文化，然后我们把它活出来。所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是说研究每个不同的文化，在这个里面哪一些我们应该去更好的去引导，哪一些我们应该更好的去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这是感觉。
谢谢
金明。
我们组刚才讨论，我们都同意前面那个David 啊，还有阳光啊，还有那个谁，都我们都也非常同意。但是我补充两点，就是在那个文化这个价值观不，那文化与圣教不一致的部分，第一就是在中国，我们觉得人。把圣经里面人都是神创造的，都是人人平等的，有同样的价值，但是中国人是有高低贵贱的，这是一。第二，怎么搞得有点紧张？第二就是中国文化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要中庸之道，就是很少有人去追求真理，这也是跟那个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两点，其他的都差不多，都太那个不利。
支持一下。我们这组好像没大很太多讨论这个，对，我们是更根本的，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和真理是不是有关系，就是我们组员有讨论的时候，文化和真理没有关系，文化是文化，真理是真理。可能你在你后面的课要澄清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就是说怎么去区分这个事情，就是说实际上我的理解就是说在我们圣经里面，实际上旧约当时到新约的时候也有很多文化和圣经真理的冲突，就是说我是不是要吃肉啊，吃什么呀，是不是要割礼啊，这些保罗他们都有很多的这种到底是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福音的真理，所以可能我们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分不清楚，最后就会混起来，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就我们觉得我们生活方式就是真理，有时候就是就搞不清，所以会出现很多这种问题。对，所以这门课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对，就是说我的文化就是真理，所以这个就是不对的。所以然后就是说从我个人来讲，我得到就是说我们什么价值观不一致，对我来讲比较深刻，就是说以前我们对这个子女就觉得是我们子女是我们的，我们拥有的是吧，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让他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但是圣经的要求是神是托付给你管理，对不对？神子女是我们为神这个托付我们去教养，这是一个完全不挺对我来讲还是挺大的不一样的，是对我们这个，对，然后就是这个，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好，谢谢大家分享啊，真是都分享的，真是都不错，而且把这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前面没有讲到的也都放进来了，而且还提出了对下一堂课的期望。对，所以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哈。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你赐下那不受文化限制的福音，使万民都能因信耶稣基督得救。你是列国的主，是万族的父，你的真理超越时代，超越地域，却又愿意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与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会摇文化与真理，把人的传统当作你的诫命，也有时用自己的文化框架来解释你的话语。求你赦免我们，使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懂得分辨什么是人的方式， 什么是你的真理。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不是带着一种文化的优越，而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怜悯与顺服，让你的福音的种子在各地的生根发芽，结出属天的果子。愿我们都像比亚里人一样甘心领受，也天天查考圣经，使我们所信的所传的都是出于你的道，而不是人的文化包装。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名在各族各方各民中得着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奉主。谢谢大家，
谢谢。